今天早上两件事会在一起，一个是主日崇拜，一个是圣餐啊，你们自己选。今天仍然跟大家讲到十字架的道理，我们仍然来看那段的圣经，我们特别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一章最后的一段。我们从第一章从二十六节开始来看，我们到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。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与智慧不多。”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地上世上一切叫有智慧的心肺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心肺，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以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，我要回到那有的，是一切有些气的，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都在基督耶稣里，是本土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我们再次低头祷告。是不是天父，当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呈现在你面前。你知道我们的内心，你知道我们的生活状态，你也知道我们的灵性状态。我们特别谢谢主这么爱我们、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有几天的时间，一同来思考，一同来在主面前学习主道，所应当有的反省。我们求主再次照着你应许跟我们同在，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早晨。我们带着敬拜神的心来到你施恩座前，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，用你的话语来触摸我们的一个人生命，像我们在恩典的中间可以增长。我们恭敬把这些完全交在你手中，是我讲到了，是我听到了，是我们都从你的道得着喂养、光照、帮助、刚强。我们要爱你是靠耶稣基督圣名。昨天我们用一点时间讲到世界的道理就是神，我没有重复。我们今天讲到世界的道理是什么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人呢常常觉得呢不需要救恩，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。自身呢最大的原因，那是因为人不认识自己。我们说按住肉体，他对过于多的信徒按住肉体，你们有智慧的不多。对过林多这个地方的人来说，这一句话呢大体上他不能接受，按住肉体有智慧的很多。哥林多人呢，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呢，可以有两个特点，一个呢受人显目，多少有人尊敬，尊敬的中间呢除了显目以外呢有点轻看。所以那个时代里面，你讲有 Eastern Corinthian The Corinthians 这个人是哥林多人或者从哥林多来的话呢，很明显两件事，这人很会讲话，很会讲话呢，有时候变成很多话，你会觉得呢，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不讲话不舒服，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不讲不行，所以很多话，人都听了不舒服，所以呢不喜欢，不跟他们在一起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不能不尊重他们，因为他们呢生活跟别人不同，叫有超脱。一般来说呢。有点学问的人呢， 都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贵。事实也是如此，书读书，穷人读书会富有，富人读书会什么？富人一般都不读书的，我老实跟你说。然后穷了读书，然后找办法有钱，有钱了读书干嘛？所以台湾的那个金一社什么东西，那个书店，那个广告是这么写的：书是贫者富，是贵者什么？富者贵。富人不读书，很贱，生活是卑贱。有钱的呢，糊涂，所以要读一点书，贵。古林多人呢，就有这种现象，生活贵。他们觉得呢，有智慧。所以我们不受这些的困意，我们可以做我们要做的，心中呢有各种的愿望、思考、思想，所以呢生活糜烂。是不是糜烂的时候呢就软弱？这一句话有能力的不多，我是真实的。哥林多人呢很少在这个奥林匹亚有名的，很少。然而他们觉得不需要运动，不需要好，有钱呢，有权力，有权力必有力量，好得多。买人去替我比赛都可以。保罗说的倒是对，有能力的不多，他们觉得有权力的多，有尊贵的不多，这就不大对。我们有权贵的差不多。但有一件事情不能避免这个现象，就是说呢，这些人未必是蒙拣选的，他们看不起所有人，但在神面前呢，他们觉得他们有本事。你看到第二章的时候，你发觉到吗？比三章更清楚，他们可以说什么东西都有，就是哥林多人的特点。他们什么都有，有尊贵，有人的尊敬，他们也觉得呢什么都懂，可以做人的事物，在当时人说是完全人，有智慧。这一方面我想我们中国人都不错，我们动不动5000年的历史，我们的文化可以说呢做全世界的老师都可以。但回来讲一讲，你叫我们现在学习呢，我们没有觉得必要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我们自己审查自己的时候，跟哥林多人差不多一样，他们的生活好像很好，但是有一种调子，丰富呢就是贫穷，智慧呢就是贫穷。虽然自由，生活很自由，就是受了苦难。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在罪恶中间。我不知道你的内心如何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：一个没有救恩的人，他的命运，他的生命永远是虚空的。他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都可以。讲到头来是讲给别人听的，讲到他自己的话，他知道他所讲的一切对他一点都没有，没有解决他生命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要深入的思考一下，到底十字架的道理既然不是什么，到底是什么？保罗第一件事情就说了，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罗马书第一章他说到一件事情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当时的人讲到能力的时候呢，他的重点常常是讲到管理的
但保罗讲到能力的时候，他讲到神的大能是要拯救哥林多人呢，要有智慧。犹太人，哥林多的犹太人要有神迹，这两方面呢，重点就是要顶天立地，被人尊敬，被人看重，叫人敬佩。但福音它真正的能力是神的能力，不是福音的能力，不是语言上里面的能力，它的能力是神的能力，要拯救一切相信。实际上的道理不是一个理论，乃是一个生命，是一个真实。今天基督徒许多时候对经文这一句话呢，这个观念没有很正确的理解。信耶稣可以得拯救，许多时候呢，我们很情境化，把教恩救恩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间呢去理解，你就会发现它有个进步化。对某一个人救恩很重要，但对另外一种人呢，他不在乎这些东西。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了解，当我生病的时候，信耶稣得出医治，这个上帝的医治的能力在我的病痛中间显明出来，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对我实际的帮助，拯救我脱离病的痛苦，有时候拯救我脱离病的死亡，这个是救恩，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我在窘境里面，我生活没有作恶的时候，我生活没有一种正业，没有一种生活的自由，我信了耶稣以后，神拯救我从这个水深火热这一种困苦的中间拿出来，我有一个好的工作，这个是一个救恩，对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拯救了我家庭呢一团糟，不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，儿女之间的关系，婆媳之间的关系，人之间的关系都好，在这种的状态里面，当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当世界的真理传给我的时候，可以解决我这个困难，这个救恩就很有意思。能解决吗？老师跟你说能，解决你的婚姻问题，解决你的家庭问题，解决你的就业问题，解决你的代沟问题，什么东西解决？而实实在在来说，基督耶稣的福音，十字架的真理，也真正的有这些功效。那这个就是救恩吗？是，但是只是一部分，它不是整部性的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知道这一部分，好，你这一部分得出满足了以后，老师跟你说，你马上有另外一部分，觉得你还有另外一种的需要。如果耶稣的救恩是促进性的，是情境性的话，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中间，我们需要不同的救恩；在不同的情境中间，我们需要不同的救主，我们需要不同的真理。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。最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如果每天只能够在某一件事上用得着的话，那不是叫做通超，不是。你只能在一件事上可以用得着，在别的一件事上我们用另外一个东西的话，那我跟你说，那价值的意义就非常有限。世界的道理是真理，而真理呢，不受环境，不受情境的影响。救恩的真正意思有几方面， 真正的研究神学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救恩呢不是宗教意义而已，救恩这个字，神的拯救是超越一切。我们用点时间来思考，要救一切，在一切相信的人，他是基督耶稣成了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救主。救的意义太广了，是和圣经里面我们所知道最接近救的意义是平安。平安是什么？我们可能简单的东西是从不是什么，我们可以稍微了解是什么。我们可以否定一切的东西，平安不一定是安全的，平安不一定是没有事情。平安呢，真正的意义就是有事情，我们没有受它的影响。真正的救恩第一个意义是在神面前的称义。救恩的意义，神叫我们去基督里面得到拯救，使我们可以在神面前，站在神面前，在神面前称义，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。上帝在我们心中所能够做的工作，是借着圣灵把真实的信心，把那个真理的种子，把那个爱跟渴慕爱的那个心态放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得着信靠神的神跟敬爱神的神。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信上帝，人懂得怎么利用上帝，但是不懂得怎么顺服上帝。神许的时候，昨天说了，是不是给我们利用？但事实呢，是让我们在无知的状态里面，可以稍微尝到主恩的滋味。当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，不是利用他的人。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投在他的里面，可以享受神的爱。不是利用神，那是享受神。当我们在神的救恩里面得出神所给我们一切东西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东西，那是叫我们可以享受神自己。昨天我们讲到祷告的事情上，有一件事情我跟弟兄在谈，寻求就必寻见，问你寻见什么？啊，我找一个东西，我就在基督耶稣里找到什么？找到这个东西吗？我跟你说，如果单单寻见这个东西，没有什么意义。找到了以后，未必就是你所要。你在各地方在寻找，有的人寻找名利，有的人寻找学问。有的人寻找太太，寻找丈夫，寻找幸福，找到了以后才知道呢，没有幸福。不过如此，有什么幸福可言？我们祷告上帝，让我找到一个好太太，找了好太太，才开始发现困难重新开始，真正开始了。见过一个年轻女孩子，男孩子。一生就要找一个合理的太太，找到才知道麻烦正在开始。我跟你说，寻找你就会寻见，寻见什么呢？如果你从整部圣经的经历来看，跟救恩观来看，你就找到了神。我告诉你，当你见到神的时候，你什么东西就可以解决。不是寻找你所找的，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找什么。有的人说，我在寻找一个东西，我知道 I know what I want, you sure? 你找到一个东西，你盼望大一点，再大一点。我相信来美国的人呢，5年差不多，你一定会找房子，你
想买房子，五年
平均
五年，
我们做个这种的研究。
房子呢，要找理想的房子。
住了房子以后，五年里面又想另外一间。你笨了，不是找房子，你找一个安居之地。我是空谷的回声，你听我来一首。我是空谷的回声，四处寻找我的心，昨天太阳已入地，我的心仍然无处寻。找得到吗？你找不到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心是什么，也不知道你的心在哪。只要你找到神，你才找得到。是这样的道理，是拯救之救主的，把你带到神面前。难怪奥古斯丁怎么说？神啊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我们的心永远不能安宁，英文叫做 restless。 restless 呢，并不是不安的意思，就是放不下心。有句话这个常常讲，心中一直平，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坐立不安。你看一个动物发情的时候坐立不安。当你的心灵神在你定当工的时候，你坐立不安，你不是寻找一个东西，你到最后的时候，当你找到神的时候，你的心才能安，不然你永远心不安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是神所造的，你的心只有在他里面才真正可以安宁。你不在他里面，安宁不下。我只能讲一句话，你办事我放心。真的吗？我放心。你绝对不能把你的心交给人，不能看到你的心，你自己也看着不见。你的心只能放在神那位创造天地万物主的手中，你才能放得下。而事实就是如此。耶稣说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如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耶稣的十字架的道理就是跟我们说，在他里面有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有一位神，这位神在寻找。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你寻见，你可以他会，你的困苦可以他的倾吐，可以他的倾吐，你可以把他心脏腔的吐，你听见他对你说：“我的儿，把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可以喜悦我的道。”在神的面前称义，正如耶稣基督所说的：“凡信他的人，他就吃他的全地。”不是做神的功，那是做神的儿。这一句话我懂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。我从小没有父亲，我看到一本影片呢，叫做《电莲花》。那影片里面讲到一个很会表演的早期的封建社会，他想到他一生有后代，所以想给他收两个孩子，买了一个孩子，长话短说，后来发现原来是女孩子，把他赶出去。这个女孩子在他旁边哭：“你叫我，你把我赶出去！发现是女孩子，不要你，我不要你这个孩子。”还说一句话：“那我叫你爷爷好不好？我没有你这个孩子，不要叫我。”在那个时候，心中呢，看见那一件那个景象，听到那一句话，我心中真的呢，我一生呢，从小就很盼望叫爸爸，让我叫你爸爸好， 这一句话都讲不出来，
你知道吗？一个没有爸爸的，有儿子的名分多么重要。
老实跟你说，每一个人当他在神面前看见神的时候，不能不说让我叫你爸爸。神看着你说，你根据什么？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叫神父亲，我们最多能叫他为神，他是创造者。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他说反击败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是他们权利做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可以呼叫阿爸，其实是这样的道理。你在神的里面不必想到得罪什么，只有一件事情，你有权利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当你已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，你什么都有。这就是叫做称义，这个就是叫做救。救恩的第二个意义更简单，讲到与上帝的和，与上帝的和。其实咱主要是说与神的和好呢，是一种心灵的医治，是真真实实的做医治。今天我们把救恩讲得太贱了，如果耳口痛祷告痛可以好，那么救恩叫我耶稣基督的道理叫我知道一个，说我可以祷告上帝有头痛可以好，那也只有两毛半一个阿斯匹林的钱。有多少人祷告向上帝祷告要求神迹大一点？我经历过这样的事，我看过这样的事。印尼有一个人他快要死，因为什么？肾脏没有起作用。你知道肾脏一 shut off 不起作用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现象是什么啊？他不能喘气，重两个脚重，肚子肿起来。医生对他说准备棺材，兽医都买定了，明天呢大敌过不了，今天晚上过不了。他的家人呢提到孩子教会里面长老，他不信，孩子孙子都在教会里面，大家都祷告求上帝怜悯他，那希望他可以有机会可以信耶稣，对这个老人家祷告，为这个老人家祷告。奇妙的事情发生，那一天晚上这个老人家做了一个梦，他说你呀我给你，他跟耶稣带一个两个腰子腰子是哪里炒的？医生名字不叫腰子，叫什么？肾脏。血淋淋的，两个腰子，你要我给你？他吓得半死，他大叫，出冷汗，一看全身那个所有的汗水全部流出来，好了。第二天医生以为要来收尸，好了，真正好。检查身体，两个新的肾脏，叫做神迹的 transplantation， 肾脏移植。他昨天晚上做一个梦，孩子们替他祷告，耶稣啊，把两个腰子献给你，要我给你，他加了半死，好了，啊，谢谢耶稣。三年以后，死了。真的，如果不死那才怪，对不对？还是你是？我跟你，我问你，到底他得罪什么？他得罪什么？得罪救。他真的是得罪，不是得罪意志，那才是真正的意志。得罪完全，他可以跟那位创造宇宙万物上帝有所结合，这个生命的结合就是救恩。 死的时候，
我那天呢见到他的孙子，曾孙，不是孙子，曾孙，见到他的曾孙，我和他说，你知道你曾祖父的事吗？他也不知道，我讲给他听，吓得要死。而真正事实上就是如此。重点在什么地方？不是他的意志，乃是得做真正事实的结果。你审的很好，成为神的儿子。世界的道理不是告诉人说有一个办法，你可以省钱，不需要医生，不是。甚至是告诉你在基督里你可以与神和好，有医生没有医生不是最重要的。今天有一些人呢，你的困苦得出解决，你的生命没有得出医治，你没有得出拯救，没有意义。世界的道理可以解决你生活上的问题，绝对可以，但那只是一个小。因为真理要解决你生命的问题，如果你生活没有解决，生命没有解决，你就生命的问题、生活的问题解决，那有什么意思？好久以前我看那篇文章，很感动，讲到两个小孩子青梅竹马，简短一点讲，这个大哥呢常常帮助这个小女孩子，邻居嘛。这个小女孩子常常受人欺负，他们到这个正市里面去，市政里面去上学的时候，常受人欺负。这个大哥呢，常常帮助他。大哥呢，这个男孩子，我叫他大哥，没有什么特别聪明，女孩子很聪明。直到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女孩子继续读上去，这个男孩子就留在家看着。这个女孩子很有事情，他就想了，我一定要做医生。就真的，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做了医生。当他读到一休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发现什么？发现他的那个大哥呢不在家里。他找来找去，找到最后发现说，原来大哥生病，肺痨病，给他丢到在中国是丢到一个我们叫做隔绝的地方去，跑到很远一个乡村里面去。这个女孩子想，哎。我是读医生，以后呢，我就可以帮助这个大哥把他医好。从小就有应许了，啊，长大就是夫妻有这种感受。长大感受，后来他真的医学读完了，后来要求没有人去的地方，他就到那边去，要求到那个地方去，他真的去了，也找到了这个男孩子。几年的时间呢，他住在一起，跟他。在哪边呢？帮助他到最后把他治好。好了，好了以后，这个男孩子快乐要命。现在呢，可以准备嫁娶。他说呢，好了，让我们开始我们的新生活。没有想到，这个女孩子却对他说：“我们走了，这里的人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这里的人怎么办？”这里人，这些人都是病人吗？怎么办？就他们怎么办啊？我们走了，我们活好了。你看我有钱，我们去了，你看什么意思？又想到这个女孩子说：“我不能去，我决定留下这里，我要帮助这些人。”这个男人大发脾气说：“你病了！我这不是人住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你以前不是住这里，我知道以前我没有盼望。”现在我医好了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的孩子了，我们结婚就离开这里。这个女孩子说：“不行，我心系此地，我爱这些人。”男孩子说：“我好了，你现在病了。”有一天，这个女孩子醒来的时候。他看见一件字法在他的桌子上，当然某某人我走了，我没有想到，我好了，你竟然病了，
你留在这里，这不是人住的地方，我走。那个女孩子看到那一封信的时候，没有一句话，就流泪在那里。我问你，到底谁病？谁病？到底谁真正好？如果你没有救恩的名字，我老实跟你说，你不懂得什么叫好，什么叫病。几年前的瑞就在病痛的中间，你们知道吗？真正的好不是身体的好，不是心灵的好，真正的好是以神的和好。当你能跟神和好的时候，你才是真正有救。在圣经里面叫做真正的平安，求你是跟神和好。是这样的道理是什么？是让人可以与神和好，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。你有健康的身体也好，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也好，你有财富也好，你贫穷也好，但无论如何，你竟然仍然是神的儿女，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方面，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智慧。昨天我们讲到，不是人的智慧，是神的智慧。保罗在第二章这么说，在完全的人中间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是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个世上有钱有位像拜王之人的智慧。我们所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的荣耀。这智慧世上有钱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不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。如今上述说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。世界的道理是神的智慧，是超越任何一切世界上求索的智慧。因为世界上的智慧是短暂的，是一时的，任何一个学说它都是很潮流化，非常的时尚。美国有一个很好的，美国很少出哲学家，有一个蛮被人尊敬的修士家叫做 George Santana， 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你千万不要跟着时尚，讲到理论学说的问题，讲到智慧的问题。他说呢，如果你的智慧、你的理论、你的学说就跟着时潮、时尚来走，你在很短的时间，你会发现你成了下一代的寡妇。Do not follow the time, the thought of the age. Sooner, later, in the splinting of the eye, you find out you become the widow of next generation. 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个流井的学说，在25年里面，他成了下一代的寡妇。没有人理睬他了。老师跟你说，学说有很多重要的意义，它改变了人的思想的方式、思想的架构，让人有个新的一个思潮。但是事实，在一代一代的这个轮转里面呢，长江的后浪推前浪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任何一个主义、任何一个学说都是如此。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、十字架的道理，那个时候是怎样，后来是怎样，现在是怎样，以后还是怎样。因为那是神的智慧， 神是不顾忌的，所以世界上的道理不是跟着时潮来走，不是跟着时尚来走。其实没有一个时期说可以解决时代的问题，而实实在在的耶稣基督世界上的道理解决了人根本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罪恶的问题。罪恶的解决办法不能用人的方法来解决。我们常常讲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贪污，你就要知道了一个社会的脉搏。最简单，你到一个地方去，你去跟那一些开这个 taxi 的人谈话，你就知道社会的脉搏 the pulse of the society。 我在北京同时间呢，我喜欢跟那些你们叫德斯 X 那我们叫什么计程车会谈。我到了厦门跟计程车会谈，问题完全不同。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贪污，那很简单了，贪污解决了。他说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就要灭党。解决起来的问题怎么办呢？就灭锅，两个选一个，两个都很行。北京的跟厦门的都从香港跑，全世界只有美国，只有中国贪污枪毙，只有中国你知道解决问题吗？枪毙都是那些下面的，上面的有枪毙不了，是你有枪他也有枪不毙不了。真的是如此，你用各样的办法没有办法。韩非子的办法是乱世用严正用法，现在乱世呢更加不法，不能用法，那用什么呢？什么都不用，不了了之，叫什么？叫做不为而治。这个不为而不治，事实是不为而不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人的问题不是人的智慧可以解决。当一个人不能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当一个国家不能以神为神的时候，这个国家没有前途。当一个家庭，我是说我在心理学里面混了很长的时间，因为自己做了一段很长的治疗，讲实在的，一半骗人，另外一半骗自己。不客气。早期的高老师更厉害，老奶奶可以就是五项 client center 以当事人为中心，怎么办呢？220。你问他一句话，我很困难，我心中很紧。哦，你怎么说？真的吗？到了时间220，病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？不是，因为220。不好还大，一半骗人，一半骗自己，这个自己的神经病。心理学家老师跟你说，7-8，You pay him for him, you get crazy, so you can get well. 真的如此。我顺便提，我在这方住了很长的时间，了解案个案。我 个人的感受，基督徒呢特别叫你千万不要到那个地方钻进去，你要懂那些东西但不需要钻进去。我个人不相信教育主道，完全不相信，骗人骗自己。你有什么道理看这边干什么？你哇哈哈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实实在在来说，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的是世界的道理，什么真理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。当一个人看不见神的时候，你什么都看不见。卡尔曼说得好， Where there is no God, everything is permissible。 如果你不相信神，什么东西都可以。 Who permits? Whose permission? 谁给你许可？Myself, you scratch my back, I scratch your back, I'm okay, you're okay, you're okay. 老师跟你说，这一些的虚妄真的要求主怜悯。任何事说都不能解决人的问题，因为人的问题不是从人的嘛，是从魔鬼。魔鬼不能解决，不肯解决，只有神可以解决。当神